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各国领袖祝贺川普就任美国第47届总统。川普上任首日并未祭出关税，强调改革贸易制度。川普暂停难民计划，阿富汗赴美航班取消。川普就职首日签署移民行政令，终止出生公民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海格塞斯防长提名。中共加强对法轮功攻击，专家指恐加速中共解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1月20日，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任第47届总统，各国领袖相继表示祝贺。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重申对巴以两国解决方案的期望，并愿意同川普合作实现和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访美，商讨同沙特关系正常化及伊朗核计划，并赞赏川普过去促成阿伯拉罕协议的成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强调美意友谊，愿意携手迎接全球挑战。北约秘书长鲁特就承诺加速国防开支，加强美欧合作。英国查尔斯国王私下致贺，期待深化英美特殊关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愿意同川普政府合作，促进双边经济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并希望获得持续军事援助以对抗俄罗斯威胁。多国领袖表态彰显川普重返白宫后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就职后并未立即实施关税政策，但强调他的政府将全面改革贸易制度，建立对外税务局，对外国征收巨额关税以振兴美国工业。川普重申将保护美国劳工和家庭，不对国内公民征税，而是向外国加税，目标是令美国再次成为制造业强国。新任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该机构将推动高额关税，吸引外国企业在美国建厂，并为美国工业建构保护墙。同时，川普指示联邦机构调查贸易赤字，解决不公平贸易与汇率操纵，并评估中国及美墨加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承诺对全球入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科以60%高额税率，以降低贸易逆差。专家警告此举可能撕毁贸易协议，颠覆供应链并提高成本，但川普强调这些政策是振兴经济的关键。礼拜一，总统川普就职后立即下令暂停美国难民计划至少4个月，导致近1660名已获准赴美的阿富汗人航班被取消，其中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现役美军家属以及曾经为美国支持的前阿富汗政府服务、担心被塔利班报复的个人。自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以来，前总统拜登政府已经协助约200万阿富汗人重新安置到美国，但是川普以打击移民为主要政策，令美国难民计划的未来不明。将议团体领袖范迪佛表示，这一项决定令数以千计等待到美国的阿富汗人陷入困境，而且美国政府尚未回应相关质疑。他认为暂停计划将使与美军密切合作的阿富汗伙伴及家属面临一些危险。川普总统在1月20日宣誓就职后，立即签署多项移民行政命令，其中包括终止自动出生公民权政策、 派遣军队驻守美墨边境，宣布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启动即刻驱动程序以阻止庇护申请。川普重启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边境寻求庇护者需在墨西哥等候审理。此外，他恢复边境墙建设，并将毒贩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同时暂停难民安置计划四个月。他指示司法部长在涉及执法人员死亡案件及重大犯罪的非法移民案件中寻求死刑判决。上述政策如果实施，将重塑美国边境管理，但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川普尚未纳入履行禁令，但表示将考虑限制特定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1月20日，川普总统的国防部长提名人皮特·海格塞斯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14票赞成、1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之后，参议院全体将对此提名进行投票。如果顺利通过，海格塞斯将出任防长一职。在投票中，该委员会放宽了通常要求投票和听证会之间至少间隔一个礼拜的规定。这次投票结果反映了党派划分，民主党就表态将努力拖延投票。海格塞斯需要确保共和党内部反对票不超过3票，才能够顺利通过全院投票。海格塞斯是福克斯与朋友周末的联合主持人，曾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虽然面临性侵，尽管面临性侵、酗酒和财务管理等指控，他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对这些匿名指控表示怀疑，并强调海格塞斯承认个人生活上的不足，并获得了不少支持。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近日披露，中共正通过造谣、舆论战和法律战，对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展开新一轮攻击，意图迫使美国停止支持法轮功。汪志远指出，中共的行动暴露他全球称霸的野心，但亦加速中共的自身解体。汪志远表示，中共利用媒体抹黑法轮功，并试图借法律诉讼拖垮法轮功的资源，阻断国际社会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支持。他强调，中共的攻击手段不单止损害人类道德底线，亦侵犯了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法治基础。分析指出，中国在国内面临民怨和经济问题，选择转移矛盾，对法轮功这一弱势群体加强迫害。汪志远说，中共的新行动将进一步曝光他过去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包括活摘器官，并引发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谴责和关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罕见冬季风暴袭击，美国东部急冻。拜登宣布对米利福奇、钱尼等人预防性豁免。全拉马斯亚米将离开政府后律部，竞选俄亥俄州州长。欧盟指控中共设置不公正高科技专利费。美国的大学接连终止与中方合作。川普上任后首篇贴文，开除4名政府官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极寒流令美国东部陷入急冻，美国冬季风暴警报范围礼拜一由德州延伸到佛罗里达州，预计周边地区到22日会出现大雪、雨夹雪和冻雨。国家气象局派驻马里兰州大学院的气象学家谢纳德表示，主要由德州到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南部各地约有4000万人面临危险天气，其中有超过2100万人身处冬季风暴警报地区。他还说，由落基山脉到东部地区约有1亿7000万人收到极端或寒冷天气警报。同时，纽约至少12个县礼拜一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预计礼拜三安大略 湖同伊犁湖周围将出现严重的大湖效应降雪，积雪可能厚达30到60公分，将会出现极端低温。航班追踪网站 Flyware 通报，截至礼拜一傍晚，已经有近600架美国境内或国际航班取消，仲有6500架航班延误。在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后，前总统拜登及前第一夫人吉尔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离开国会大厦，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对一班前助手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拜登20号在任期最后一日宣布，对共和党籍继任者川普可能实施打击报复的一些对象给予预防性豁免，这些人包括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利兹·钱尼、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以及前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拜登的豁免令涵盖包括钱尼在内的调查，2021年1月6号川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事件的国会特设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在调查中作证的警方人员。根据拜登的豁免令，参与国会特设调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及助理，在委员会作证的国会警察和华盛顿特区警察都在被豁免之列。虽然豁免令并没有列出具体的人名。川普就职演讲正式宣布成立政府效率部，他已经任命全球首富马斯克和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共同主掌该部门，不过传出拉马斯亚米决定离开去竞选俄亥俄州州长。熟悉拉马斯亚米的人士表示，他预计将在下个礼拜正式启动州长竞选活动。拉马斯亚米的退出可能冲击政府效率部，该部门目标是在2026年7月4号之前削减高达2兆美元的政府支出。除了人事变动之外，美国杂志财经内幕指出，政府效率部面临至少3宗与透明度相关的诉讼。据华盛顿邮报，政府效率部已经雇佣几十名人员，目前在马斯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华盛顿办公室运作，并向美国各政府机构派遣代表整理建议清单，与政府同步执行，并经常透过加密即时通讯应用程式 Signal 进行沟通。欧洲联盟针对中国对立陶宛实施歧视性贸易限制，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诉讼一案，即将因案件暂停超过一年而终止。立陶宛总统努塞达呼吁欧盟继续推动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调查。此外，欧盟委员会礼拜一针对中共不当设定高科技专利使用费的问题，在世贸组织发起诉讼，指控中共在未经专利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成为欧盟高科技公司，特别是电信业的公司，设定全球专利费率，而中国制造商就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这些欧洲技术，此举构成不公平竞争。根据欧盟委员会在世贸发起的投诉声明，中共借助国际参与能力，令欧洲创新高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降低费率，并且导致中国制造商低价获取技术，这个是不公平的。目前欧中双方处于磋商阶段，如果60日内无法找到解决对策，欧盟可以成立裁决小组，需要大约一年的专家组程序。此前欧盟还在2022年提出世贸诉讼，原因是中共为电信专利持有人设置反诉禁令，妨碍专利所有者在外国法庭执行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美国密歇根大学最近宣布终止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关系。据美国之音21号报道，继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撤出与中国高校的合作后，密歇根州大学此举被视为美中合作办学 20年来的寒冬信号。来自密歇根州的联邦议员穆勒纳尔先前曾经警告，上海交通大学有大量与军方协同的实验室、先进的军民两用研究项目和大型运营训练平台，设计帮助提升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情报能力。几个月前，五名中国籍密歇根大学学生在一处美国偏远军事基地从事可疑活动，并试图以方言掩盖行踪。当时该基地正进行夏季演习。德州休斯敦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亚太和平研究协会执行长翁尼中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合作办学的中断，既反映了大环境下的中美竞争与高度不信任，亦体现了中国在课程、师资和学生选课等方面实施的政治审查。川普总统就职后，礼拜二凌晨首次在自家社群平台 Social 上发文表示，我的总统人事办公室正在积极找出并移除超过1000名上届政府的总统任命人员，他们不符合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川普率先点名拜登任命的四名高级政府官员，他们分别是总统运动健身与营养委员会的安德瑞斯、国家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的麦利、威尔逊学者中心的胡克以及总统输出委员会的波托斯，立即被解雇。发文中写话，这个就当作这四人被解雇的正式通知，未来还会有更多人会被开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